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唯识三十颂，我们今天还是要把重点放在这个第二能变莫那识这个问题上面来。我们上个星期啊，那么讲第二能变哈、啊，那么谈到了这个四烦恼常聚，这里面呢有我痴、我见、我慢啊、我爱，那么及触等聚啊。这个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谈这个因缘啊，讲真善缘啊。讲因缘的时候呢，是因我们的种子透过第七世就转到前面六世里头来，那么所以我们的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片形，什么叫片形呢？就是你到哪一个部分，你六世里头哈、啊，通通都会接触到它啊，片形。那么他呢，注意呢，就是你会注意，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种子在这里，这个种子外头我们接触的这些现象界，我们就会跟它产生一些感应，开始注意了。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种子在这里，我们看事情呢，看的会比较从比较充满希望的点去看它，所以呢，比较能够充满希望的事情也比较会吸引我们注意。比较别人谈话看起来比较消极的那些呢，你也比较不会被它吸收，也比较不会注意到那个点上面去的。所以内心里头的这个种子呢，它会影响到触、作、意、受、想、思这这边来。那么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里，那我们要很清楚的去了解的是，莫那识这个部分，它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老是拿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它好像一个盒子，总是经过这个我来处理这个事情。人呢、啊，就是因为一直想到这个我，那这问题才。人才会越来越严重。这个我呢，昨天上一个星期在讲完的时候，我们有同修呢就提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我就是希望有一个我，你不是举一个例子吗？你不希望是这个我是我的，我没有问你的职业，那你是谁？”我没有问你有生几个小孩，那你是谁？我没有问你的名字，你是谁？我没有问你的兴趣，那你是谁？我们一个同学问了一个相当有反省性的问题，他说：“老师，我就是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做，我准备把我的工作辞掉，我准备把这个。”这些家庭的这些事情，我认为它都不重要，我也想把它丢掉，甚至于呢，我觉得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也不重要，我统统把它丢下来。老师，那么这样可以见到了？我告诉你，第七世这里边，他所告诉你的是我执，执在我相里头，不是告诉你，他要你把我相拿到以后，你才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我，那叫一个人的。我们不称他叫做我，我们称他是看到自己，看到佛性，见性的道理就在这里。其实见性，你从某一种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宁可说，他就是我们的真我。不是你没有我，你没有我，那就断灭了。我们称为叫断灭了。所以我们能见自己的佛性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有一个生存的自己的这个。他不叫做我，因为我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我相，老是执着的让自己去跟别人对立，让自己的意见跟别人不同，让自己一定要赢过别人，让自己呢一定要在别人面前感觉到自己很光彩，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相，但事实上有一个我，这个我会变，不被这些东西把我们啊，把我们好像这个架住了啊，我们不被这个东西把我们啊包装起来了，那这个我才会真正的活泼起来。而这个我呢，它不叫做我，我们称它叫做见性。所以我们过去啊几次从禅的角度去看，或者是从任何一个念佛的角度去看，我们几次给各位举个这样子的例子的说，梦寐啊，这个修行法，什么叫做啊这个啊梦悟修行法呢？这个师父呢，都他在禅的训练上，他会告诉你，尤其是在他在最后给你开示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大家都在这里坐着，我请你思考一件事情，你做过梦吧？一定做过，你梦见了很高兴的事情，梦到了你的情人，好高兴哦，很想救情人，很想多跟他多一点事，梦到自己很久没有见的亲人，很想跟他谈得很好，很想多一会儿，可是梦就醒来了，醒来了以后好想窝在被窝里头看能不能再接上去，但接不上去了。也许你梦到了一个噩梦，在噩梦里头有一个坏人拿个刀子在后面追你，拿一个棍子正要打你，你跑给他追，已经打快要打到你的时候，你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啊，好个在不好讲掉。那么，请问，他可以这个恐怖的梦或这个甜蜜的梦，能带到醒的这边来吗？在醒的时候，还有没有那些东西呢？没有。可是我问你，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你自己的身心、主观的世界里头，你梦到了被坏人追的时候，那你跑得很害怕，在跑的时候，你是不是心花皮薄菜？你是不是在发汗？可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在发汗？真的在发汗呢？真的在心花皮薄菜呢？你如果去摸摸你的心脏，心脏跳得很快呢，血压也都升高了呢，不是假的呢，对你来讲是真的呢。可是醒来以后，你才知道说啊，那是做梦，那是在梦境里头，不是在醒境里头。你要注意这问题啊。梦悟修行法就是告诉你，你在梦里头被一头恶犬给你追，在追着你，它快要咬到，已经咬到你的衣服，咬到你的屁股了。那个时候，快要追到你，很害怕哎。可是你身边有一只棍子。那只棍子对你有没有用？那个棍子能不能送到你梦境里头来用？能不能？不能。你的身边睡的就是你的亲人呢，他能不能帮忙你在那个地方说我们两个人共同把那只恶犬赶走？有没有可能？没有。所以在梦境的时候，你在醒境所拥有的财产，你所拥有的工具，你所拥有的那个地位，包括总统在内，他做梦如果梦到被恶犬追的话，他的侍卫长也不会进去替他保护他，对不对？所以醒境所拥有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进入梦境里头。人如果死了以后的那一段，你醒境的时候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也不可能带到那边去。你在梦境里头所有的，你梦到了赚了很多钱，梦到了见到自己的亲人，梦到了自己的情人，很高兴呢，醒来了以后能不能把他再带到醒境里头来？没有，带不进来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师父就常常会在这个地方问我们，注意，是谁从醒境走到梦境，是从梦境又走到醒境，那个从醒境走到梦境的，梦境走来走去的那个人是谁？请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大家跟着他念一声阿弥陀佛。 参，要你参，参那个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人，怎么会从醒境走到梦境，从梦境走到醒境？他告诉你要你看到那个没有偶像的那个自己。你只有能开始参透他的时候，你对人间的失败，对人间的挫折，对人间你所碰到的那一些啊东西呢，你才不会那么执着，你才能不会那么，你对于有的一种自己有的那种这个对地位的期待，对于财产的期待，对于子孙要多么发达那种期待啊，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抓得很紧。你知道这些东西这种期待都是一种野心，但是他不是告诉你你就从此不疼你的小孩，你只有把这东西拿掉了以后，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疼你的小孩，因为你再也不期待你的小孩啊一定要做成什么，你也不期待着你一定要有多么高的地位，那你才能够比较洒脱的，也比较能够生活的比较实在的去发展自己，去生就根据自己的生活，你才不会觉得你没有达到某种目的你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人会产生自卑，会产生失败，会产生精神上的失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直树立一个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某一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以为我必须如此，结果我达不到那个如此的时候，那就产生问题了。那我的执着就是从我相那个地方来的。那过去呢，我给各位讲说啊，梦悟修行的时候，那是禅宗的修行方法，他告诉你你必须去很清楚的去看出这问题。我们过去从念佛开始去让你去参透说念佛的是谁，其实也是要你到最后能参破那个虚假的对自己的这一份执着。你能够把这一部分执着拿掉的时候，事情就很好办。你在家里啊，你在办公室里头，你在哪一个地方，有人呢啊骂了你，有人委屈了你，有人消遣了你，你比较不会在这个地方大做文章。你既不会在这里大做文章，那你自然就有更多的生活力在你的生活实现上，在你的这个生活的喜乐上就慢慢的就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活力的主要的原因了。所以我的这个执着呢，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起来只有一件事情我，可是我们种种的障碍，我们种种的困扰，它就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就升起来。所以过去给各位讲啊，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是觉得好像阿弥陀佛真的比我大，不是好像，是真的，好像觉得自己呢慢慢的觉得我啊越来越谦卑了啊，觉得弥陀就像我的爹娘一样。你觉得这世事有很多的事情看起来，你慢慢觉得其实弥陀自有安排，阿弥陀佛自有安排，我只要好好的啊念佛，我只要好好的去生活，我只要好好的去工作，应该他自有安排。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人觉得所有的宗教他也只不过是叫人做善事就是了。一个人开始有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比上帝更大了，他把上帝当工具了，他把阿弥陀佛当工具了。你懂了我讲的这个道理吗？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依赖了，你再也没有依托了，你再也没有依靠了，你就马上变成一个孤儿，马上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像天塌下来我要去顶了，自己突然间把自己扩大的比什么都还大一样，那就很严重了。这个人就真正陷入了就是共高 我像这个人开始很多的心理上的障碍跟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发生了。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但绝对不如一个老老实实念佛的人啊。这个事情我已经念了佛了，我努力的做，其余的就是阿弥陀佛安排了。这样子的人回去一家一困，他内心里头得到一种温暖，佛就像爹娘一样，他在爱护我，我有信心，我有什么苦主我愿意跟他倾诉，他自然而然明天会给我一个安排。明天的安排还是那么不好，他知道佛就是希望我再磨练一点，让我多增长一点，所以我也还会感谢，心里还又有一份感谢阿弥陀佛这位爹娘，因为我以后我会有很多福报。你看这个人他怎么会伤心病狂呢？这个人他怎么会不精进呢？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反而变得谦卑，而那个力量他反而越来对他的那一份这个他的那个依托，他的福报也就越大，你是可以了解的。所以人不能够把自己长得越大，长到越大了以后就会这么想啊，我很清楚嘛，那找一个道士或找几位出家的师父来诵经诵一诵哈，啊，就是大家都这么做嘛，那大家安心就好了嘛。这样子的想法的人是永远距离宗教的那份情操根本是很远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宗教的情操的，他没有办法领略的。或者啊，宗教这只不过是传统的一部分而已，是民俗的一部分，我们用民俗来研究它，我们用考证来研究它，你把它研究光了以后，那就是差不多你把它解剖的支离破碎的时候了。其实唯识是告诉我们万法唯识，你内心里头想着有一个弥陀在那里，这是一个事，唯心是定，因为弥陀我在念佛的时候如子一母，如母一子，所以你的事里头你开始会跟这个弥陀的那个事的世界，弥陀的那个事的世界，事跟事之间开始了感应，那个力量开始进入了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来，他给你力量，他给你护佑，给你庇佑，他给你启发，也就是如此，你以后能够到那一个极乐世界里头去，到极乐世界以后就不退转了，是在那里成佛的，是在那里真正从我们把很多东西完全我们的我相我们的我执是完全彻底的解脱掉的，所以它叫有宗，有这个宗门，念佛是有宗，华严也是有宗，是透过这个事的方式来达到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产生了这么一个感应。我们这个讲堂叫华藏讲堂，你知道那叫华藏世界，这华藏世界呢是一个本体的世界，可是这个本体的世界是事所变现，是事所存在的东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跟这个精神世界来感应，等到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种种的障碍减少，我们在那个地方更容易再把我们有的那个事再从那里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呢才真正的是要不退转成佛，是那个阶段，这是有宗的信仰的法门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么讲说，有信的人是有福报了，所以有信的时候是所有的我们正道的一个基础，所以信是道源功德母，就是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讲第七世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我，是人间现在我们执着这个我，常常是虚幻的我，常常是造成很多的困扰的，是有负的东西的我，所以他说有负无忌，他是有负的这个我，是有很多烦恼，很多困扰，很多冲突的我，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历史上所能看到的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我而引起的，因饥荒而引起的也有， 但是有了饥荒以后呢，就是怕我的东西不够吃，我就从你那边抢过来，那就是饥荒，就会接着就是战争，战争这个部分，所以天灾哈 啊，就是这个天作的孽哈、啊，有可为啊，啊，自己做的孽是不可为，人所造的孽是不可为的，那个人所造的孽都是从我那个地方开始所造成的啦，我这个事情，一减轻，我像一减轻，我不会跟别人比较，我没有那个自卑的问题了。真我开始发达了以后，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真实的去生活、去求知、去成长，福慧在那里成长了，它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所以第七世，我们过去讲说，它根本就是一个修行的重点。一个是第七世，一个是第六世，我们心情会觉得不好，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以前我们讲过禅宗里头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位月传禅师，你们记得吧？这个月传禅师呢，他呢的师父呢很期待着，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佛寺哈、啊，把它翻修盖得大一点，将来做一个哈、啊、好的道场，可以啊披荫啊很多的信众。那师父圆寂了以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化缘啊，当然是可以的，化缘是有限的。可是他很善于画画，所以呢，他就同时就卖画。他的画画的实在是简直是活过来了，是活神活现，所以人家叫他画什么画，他就画什么画，而且画起来谁都喜欢，他都一定要高价才卖，所以呢，他索价很高，所以有些人就讲说这个爱钱的穷和尚啊，见钱视钱如命的和尚都讨厌他，但是他真的画得很好，你怎么骂？他也不解释，你就骂吧，我就是画这么样子的高的价格我才卖，你买不买？很多人还是买，太美了，而且画的简直像真的一样，尤其是画福报的图哈，那更多人买，他画有福报的图哈，啊，有福报那更好，所以大家都买，但大家都骂，都批评他，但他也无所谓就是了。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家请他去，他说：“你啊，我们要做寿啊，家长做寿，长辈做寿，你来当众挥毫画一个祝寿的图啊。”那我们他说先讲价钱，你看先讲价钱，一听人家心里就不高兴了。先讲价钱，他好多少钱讲好了，他就去了，因为他画得好啊，所以人家。讲钱讲好了，很高的所高价，他人家也答应了，他有钱人家嘛，他就去画了。画完了以后，这个有钱人家心里面有点不服就是了，是很好没有说，怎么这么爱钱呢？这个女主人呢就讲了，说像这样子的爱钱哈、啊，所高价视钱如命的这样子的一种出家师父哈、啊，我看哈、啊，只适合在我的裙子上画。以前的人呢、啊，对于说在女人的衣服或裙子上画画，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避讳的事情的、啊。他就把拿了一只他的裙子出来说：“我看你适合在我这上面画画，你帮我画。”他说：“可以，多少钱？”他说：“你开个价。”他就开一个天价，很高的价位，看他画不画。他很高兴说：“哈。”你既然答应我锁的这个价，我照画，要画多什么东西我就画什么东西，很漂亮画给你，照画。画完了，钱拿了就走了，回去了。每一个人后头都骂这个乐团比丘，你简直实在太爱钱了。可是这个乐团的比丘，他的钱是为了要盖他师父遗嘱告诉他的这一个佛传道的场所。可是在这个场所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波折，就是隔壁的省份 发生了天灾，饥民哦到处流浪，你知道他把这些钱通通拿去买了这些粮食，运到隔壁的省份去赈灾，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赞美过他，也他也没有告诉人家他拿了钱运，然后运到隔壁啊去赈灾。这事情就没有办法马上完成这个大殿的翻修啊，所以他还要再接受更多人骂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只是在自己的家乡挨骂，还要到其他的省份去挨骂。为什么？因为一直画下去才能够画更多的钱回来啊，所以画到最后赈灾也做完了，钱也足够了，把那个佛寺也通通都盖完了以后，最后一张画画完了以后，他把他那支画笔呢画完了以后，他说把它丢到一边，他说我现在哈、哦、不再画了。他说哈、哦、画虎哈、哦、画皮哈、哦、难画骨了，画不到骨头了啊、哦、画人哈、哦、画面哈、哦、难画心了，就把它丢了，说我现在哈、哦、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从此绝笔不再画啊，只做弘法的工作了。我们想，我们以为那个人的我相很重，要钱，因为我要钱了。其实他没有我，你怎么骂他还是所高价，就是要救人，要盖这个啊房子，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留意这个事情，感情上之所以这口气吃不下去，你看那清华大学那个女生啊，那些男生，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一个灾难，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个人会之所以这个也要一个，那你也要一个，以为多交几个，就是好像是一种自己感情上的光彩，我很丰富，我的执着是如此的强啊，一个不够啊，好几个啊，啊，好几个女朋友才表示自己金飘飘金艳岛啊，这里面就容易出现这个状况，感情上的饥渴来自于我的需要。可是你再看这些女生为这种事情争到最后这口气吃不下去的时候，会动到把对方给杀了的时候，你知道那也是我这口气，两个人斗到最后这口气，我这口气是吃不下去了，也是到最后也是我。感情这件事情当真是如此啊，各位，有一天，不止有一天了，太多次了。这年轻人恋爱的事情，跑来跟老师讲，郑老师，我这口气实在吞不下去。你说是怎么吞不下去？那个男人，那个男生简直狼心狗肺，为什么他会这么恨他？啊，老师，刚开始也是他追我的，又不是我追他的，等到把我追到手，我的感情全部都给他了，然后他不要我，把我丢掉，他丢掉还没有关系，老师，我什么都给他了，你知道，老师，你听懂吗？更让我活不下去的是，现在跟他好的那个女生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老师，我觉得他是狼心狗肺，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的我简直是在众苦间迫啊。我们上完了回向记以后，不是唱三宝歌吗？这是人天长夜，真是众苦兼迫啊！你知道有这个都是因我而起啊，都是因为有这个我相这个东西，你才会感觉到众苦兼迫，才会感觉到人天长夜，是他把你跟周遭的宽阔的东西给隔绝了，就是一个我。 这个事情，这种事情，要一段时间，他才能够从里头慢慢看出这个端倪的。这种事情多得很，有的人把钱借给人家，可是对方最后竟然把钱给倒了，不止倒了，把它吃掉了。过去啊，我上这个有一班是高中老师来进修的课，我给他上的是教育哲学的课，上啊上啊，上到最后一堂课，我们的同学就说，老师是不是可以就留一个小时啊，跟我们谈谈啊，多谈一点别的，让我们问问问题。我说可以啊。最后那一堂课有一个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你可以不可以开几本书，让我呢有时间，或者是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我可以找一点书来看看。最好老师你就开一点跟佛法有关的是最好。当然书一定要自己去找，但是我还是给他开了几本书。我给他其中给他开了几本书呢，开了一本吴金雄先生，吴金雄教授写的一本书。吴金雄是五五献草的起草的那个吴金雄啊，他是学法的，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对禅宗的研究是很好的，他也做禅修的，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禅学的黄金时代，我也看了这本书啊。他呢上完了课啊，暑假上完了课要回家之前，回去家乡啊之前，他就到书店里头去买了几本我开的书就回去了，包括这本书六祖坛经都带回去了。他告诉我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我的电话铃就响了，六点多一点点就响了，然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某某人，我是学分班的，我姓什么，告诉我了，我家住哪里，老师你大概也许不容易记得我的长相，但是你总知道有这一班有这个人，你曾经开过几本书这件事情吧。我说记得。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老师我已经好有很久，应该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看过朝夕哈，早上的太阳哈，是那么的美。我没有听过麻雀或者鸟儿叫的声音，我没有看过周遭的花草树木是这么活生生的。我每天都非常痛苦，你知道为什么而痛苦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又突然间看到了，很高兴给你打电话吗？是因为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一些阴霾好像一扫而空，我开始真正的看到了早上的太阳朝夕是多么的美，我听到了这些小鸟儿的叫声，我看到外头的这些树木哈花草是如此的美。故事是这样子的，我是高中的老师，我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几年，跟我太太两个人都在当老师，我们储存了，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有200万左右，那个时候买一间房子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价格就可以买得到的。可是他们这个钱借给了他的很好的朋友，他说他急用，他做生意需要，基于朋友有情有义，他都通通就这样借给他的。借给他了以后呢，不久呢，这个朋友就喊倒了，一人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现在呢，倒了以后就不甘了啊，是不是？就不甘呢，就跟太太两个人，啊，太太就讲，先生就怪太太说，这事情是你提议的， 如果要不是你认为可以借给他，我根本不会借给他。先生说，如果你没有你的同意，我怎么会把钱借给他？其实都是因为你，所以两个人怪来怪去的。有时候气得不尴尬啊，他说有一天他甚至于拿了一把菜刀啊，对这一位这么绝情的这个这样子的朋友，他还想去给他杀掉他算了，然后愤怒到这种地步。因为跟太太哈、每天都吵，那好像内外哈、这样的夹攻，你可以知道众苦兼迫大概是这样子啦。啊，看不出希望也是这样，人天长夜大概也是这样子啦。他说那昨天晚上我是非常愤怒，跟我太太吵了一架，我睡不着觉，因为太太常常都责怪他，他也当然也会责怪太太，睡不着觉，而且恨这个朋友，睡不着觉。200万是他们积蓄的十几年，这是可以买一栋自己住的房子，现在房子还是租的，你看这样子怎么回，心理上怎么会平衡呢？他说那一天跟他太太吵得很难过，到了午夜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睡觉，就没有办法平息。他想到，突然间想到为什么这么痛苦，这样我怎么能活下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自己不要这么痛苦，想让自己不痛苦也没有办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个风是黑风不止所以他突然间想到有一个人是常常笑嘻嘻来上课的那个人，他想到说那个时候我有买了几本书回来，他去随便抓了一本，所以灯也不关，就在那个地方看这本书，他就从第一页开始一直看看下去，耐着性子把它读，你知道也没读多远呢，没有把那本书读完呢，那本书只读到什么呢？读到达摩的四道行哈，那一段只讲到，只读到抱怨行那三个字的时候，怨哈，这个冤那个冤哈，抱怨哈，抱怨行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把书合起来，抱怨呐、我这个钱如果不还，这就是要就来这里就没平白，那个朋友跟我这么好，信用应该是很好，这是抱怨呢、每天跟太太在这个地方弄也是抱怨呢、要把它看清楚，这是抱怨呢、那你要逆来顺受，因为这是在这里果报啊，抱怨呢、所以他想着，太太如果讲他，我觉得这是抱怨，爱好一点应该，那这是怨。朋友倒自己的钱，这是抱怨。抱怨行，这是四行之里头的第一个行呢，他觉得越想越有道理，结果就睡着了。那一天呢，就呼一觉呢，已经都一点多了，呼一觉呢睡到6点，突然间醒来，他从来没有过睡过这么好的，他感觉到说看郑老师这开的这本书啊，好像有很大的好处一样的感觉。他起来再去出来外头走一走的时候，他发觉好久都没有看过早上的朝夕是那么美，很久都没有感觉到说鸟儿早上哈、鸟雀呼琴哈、那种感觉他再也没有了，不止呼琴了，还回言语啊，在屋檐底下还啾啾啾的叫，这东西从来很久都没有了，现在又听到了。他发觉其实人的心灵上的一种修行跟改变是很重要的，他就是那么样子的高兴，那么样子的喜悦，所以他说我一刻也不能等，我必须打电话给你，所以我去找我们的那个通讯录，就找到马上告诉你，老师我非常感谢你，我今天感受到这一份喜乐原来是从那里来的， 那个教育哲学考几分实在一点都不重要，是这一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教育哲学。我现在懂了，我们这个人的改变是在于我相这个部分开始，他开始解体的。为什么解体呢？因为他开始知道不必把这个我这口气这么吞不下去，这都是你或者是我的责任的问题。而在他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长期以来是一个我们种子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当这个种子在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了，它变成现行了，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再去造业。这是一个抱怨这个问题在这里的。所以你有一点不服气，你不监管，不心甘情愿，那你就会痛苦，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病，其实都是从这儿开始的。那么当然我要给各位，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在这里，人只在我的时候产生问题，人如果到最后通通连把自己的真我这个部分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 being， 我们在哲学界里的一个 being 存在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佛性这件事情，你把这件事情也看成没有的时候，那你就会断灭，断灭就来了，就是毛病就来了。所以这就是修行者的一个大的危机跟陷阱。当我们把我相的东西剥除，而最后把自己的佛性，把真我这个部分，把我们的本真也把它变成没有的，认为没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变成断灭。断灭的时候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那这样子的人通常会变得很沮丧，变成输掉动力，甚至于他想自杀。我们看到自杀呢，有些人甚至已经啊，他事业做得也不错，或者是他的学位读得很高，他最后突然间好像输掉动力一样，他那准备穿鬼穿鬼出来啊，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变得很沮丧了。这就是这个人开始走到这个地方，就是叫断灭。断灭这样的东西，即使你能修行啊，也没有办法成就那四果，因为大到最后是一片漆黑，它没有了。你要注意，为是，这也是一个是，这个是是一个断灭的是。你要的是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晴朗、充实、没有私心、没有执着的我。如果你勉强称它叫的我，那也就是我。但是为了要区隔它，不是我们我执的那个我，通常我们都不叫它叫做我。有时候我们历代的祖师称它叫这个，有时候称它叫做本真，有时候称它叫佛性，有时候称它叫做般若，有时候称它叫做菩提自信，你懂吗？菩提自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是不是？何其自信本来就具足自足的，他本来就一切都具足的，是不是？那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的，你就知道说这个部分所谈的是指这个地方，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一个人很一旦到了解体，把这些东西都很心灰意冷，变得很沮丧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我只是他的我相被另外一个东西取代，第一片漆黑的东西所取代，所导致的一个负面的结果。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清楚，不是断灭，也不是执着在我相，所以叫做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依不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把握到所谓的中道，所以中论啊，中观论的中论啊，其实它就在这个地方，既不是在生灭里头，也不是在来去里头，也不是在意义里头，也不是在长段里头，所以叫做八步，八个步，这八个步，八个否定，却建构成一个肯定。这个肯定就是金刚般若， 就是你的自信，你能见性，你能够活得好，你能够活得在人世间活得活泼啊，也能够自在，你能够来气自如，不会跟人家起瓜葛，那你又可以觉得你很丰富感在实现你的生命，你可以做得好，你可以在人生里头活得喜乐，其实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人啊，会最后会走上断灭，是什么原因呢？断灭的最高的极致就是会自杀，他会，有些人也不为什么，他会自杀。我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我想自杀。我觉得活得没有意义，其实也是有一个我，这个我是一片漆黑的我。他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个我，他还是有一个我，只是这个我是一个一片漆黑的我，还是我只简单这么讲，还是在第七识这个地方出毛病。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我绝望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我绝望就是一片漆黑。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什么兴致，生活没有什么兴致。学佛不是告诉你不要有兴致，你应该有兴致，是不是？眼睛张开就能看，耳朵竖起来就能听，开步就能走，哎，这多么有兴致的事情，不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活得没有兴致呢？所以一个人活得没有兴致的那个人，只要他所做的那件事情做不好，或者是他生活的这个空间慢慢的走到一个觉得他看不出有什么兴致的时候，他就会走入断面，他就是一个黑漆漆的我。一个人没有朋友，所以我鼓励你们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同修大家在一起见见面。